嚼果子，一口接一口的甜而不腻。
果子是带有人情味的沟通，它出现在童年的回忆，出社会后办公室午茶圈圈，
它走进家人朋友的饭后时光，又见证两人爱情的温度。
有时它伴随一段增广见闻的旅程，有时又成为节气的伴手必备。
让我们一同嚼果子，生命展现新色彩。Who choose you will？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嚼果子，一口接一口甜而不腻。我是主持人大亨宝，今天邀请到非常非常的重量级嘉宾，他不只是嘉宾，还是我们的主持人哦。哎，我们请今天的嘉宾介绍一下自己，请。
大家好，我是花生糖。哎，相信如果有从第一季就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对我有一点点的印象。我是在第一季的第一集曾经给奶粉罐访问过的来宾，然后如果有听过的话，就知道我的人生故事。
想必花生糖的人生故事一定相当的精彩。那么花生糖今天要给观众们带来哪一段精彩的故事呢？
那我来分享我的感情故事好了。
哇，感情故事耶，感觉很隐私耶，那你愿意毫无隐藏的、毫无保留的分享给观众听听吗？
我觉得我既然有这个勇气，我就来跟大家分享看看。
哎，会不会提到一些很多你不想提起的往事啊？
哎，不会，因为那都已经过去了。
哦，真的，
对，已经释怀了。
好，现在嚼果子的观众们真的是有耳福啦，今天在哪都听不到，只有在嚼果子才能听到这个独家的秘密。哎，我们来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分享他惊天动地的感情故事。
没有到惊天动地啦，就是其实就是哎，不瞒大家说，我虽然单身，可是呢，我目前有一个6岁的小朋友。对。
真的啊？
对，那其实我是未婚妈妈，对，然后所以这就跟我之前的感情的一些故事是有关联的。
哦，那你之前有哪些比较特别的感情经历可以跟观众分享一下吗？
我在第一季的时候有跟听众分享过，我的初恋是谈了一段7年的爱情长跑。
哇，对，7年呢？
对，然后对方是小我2岁，所以我们是姐弟恋。
嗯，
对。那原本就是觉得说，哎，有可能就会结婚，可是后来因为对方的家人他们是南部人嘛，
是，
然后就好像有一点不喜欢北部的女孩子
啊，
对，所以就觉得是那是传统长辈的一些偏见。那我觉得既然没有办法改变，也就不强求这样子。对，但是后来呢，有透过朋友，那他介绍他的表哥给我认识，那 我们也是也有到他们家去见过他的家人，所以基本上我的感情经验好像后来都是以结婚为前提在跟对方交往。
是，还蛮多这样子的。我刚刚听到那个南部人他对北部女孩子有偏见，这真的是真的是令我意外耶。北部女孩子很好啊，怎么了吗？奇怪。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也许是他父母的借口吧。
哦，是借口。
所以但是我觉得说，既然还没有见过我就对我有所偏见，然后那我觉得好像可能男方也不是很想要去突破这个困境。那觉得说还是算了这样子。
该不会这是男方的借口吧？那个男的借口啊，算了算了，这种人过去了过去了。
对，不重要。
对，好，那么这段7年过去以后，过多久以后才进入下一段感情呢？
这就讲到我以前因为真的谈感情都很不成熟，所以基本上我有点按耐不住寂寞，几乎就是可能3个月半年内就会再另寻一段感情。对，那我觉得就是可能从小的不安全感吧，就是到了长大以后就会很想抓住一个人这样子。
是，
那当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改变这个现况。对，然后身边可能认识不到新的朋友，那就考虑交友软体。我透过交友软体也有就是谈过2段感情这样子，那但是都没有很长，大概都1年左右这样子。
哎，1年对现代人来说还蛮长的。现代人可能 交往没有多久发现苗头不对就闪人了。
对，但是当时候啦还没有信主，所以还没有接触宗教之前，那就是因为没有安全感的关系，很快的我就会想要先进入他家的家庭适应看看，就是有点像很多人说哎，现在的人好像会先同居看看适不适合，然后再决定结婚这样子。那你觉得如果男女朋友交往大概一个月左右就住进对方的家里会不会太快？
现代人的观念来说其实并不会耶，因为我们家以前都就会这样子啊，就是人家就是不是我是说我哥哦我哥交女朋友他们都是就是会来我们家住。
对，所以其实我当时候未信主之前我的想法就是说哎，我早一点去认识他的家人，然后去相处看看，然后再决定要不要结婚这样子。后来我就是我感情路一直都不顺嘛，所以就是都不好的结果这样子，所以在我很低潮很低潮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主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真的神会在一个我们最需要的时候
真的
帮助。
对，就绝对不是路到了尽头而是还没转弯的时候到了，没错。
对，
危机就是什么，就是转机。
对，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要经历这些低谷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看见跟不一样的机会。
是啊，
对
啊，
如果没有经历那一些人们眼中所说的不好的事情，那你可能就不会经历到一些更好的事情等着你，因为你不会做出改变。对，这是你改变的契机。
对啊，那其实在我怀孕之后然后才决定要受洗。对，所以那一段时间真的是很低潮。对，然后因为我未婚嘛，然后那个当时候的男朋友也没有打算跟我结婚，因为我非常喜欢小孩，所以我也自己觉得年龄到了，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是不顾父母的反对，我还是决定把孩子生下来这样子。那我想大家听到应该会觉得说、哦、勇气可嘉这样子。可是其实我觉得要做这个决定不是只是勇气而已啦，因为你要负责的是一个孩子的他到成长，可能到十八岁以前你都必须为他的生命负责这样子。
真的哇，要养一个孩子不容易。哎，是独立抚养吗？
对，没错，因为我的父母都没有跟我住在一起。
那孩子的爸他有
没有哎，就是从我怀孕开始他就跟我断了联络这样子。对，所以就是真的那一段时间是超苦的啦，只能这么说。对，那也就是那一段时间让我经历神。对，所以我就觉得哇，真的还好有神。想想看我之前是这么害怕孤单害怕一个人的人，我是要如何的撑过来。
如果是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坚强，我也不知道怎么走过这些那么低谷的事情。
不过就真的还好当时候有教会的肢体弟兄姐妹们啊，就是大家都是好朋友。对，然后所以就时常会给我鼓励啊，然后给我一些帮助这样子。对，就是真的是还好有教会这个大家庭。
是是是。
其实我觉得我之所以会想来分享这一集，我会认为说现在在我们台湾的社会里面其实家庭是很多元的。对，所以其实不管今天你是双亲家庭或单亲家庭，然后隔代教养啊或者是新住民等等的，我觉得都很正常。
是，
对，就是也不再像以前早先一辈的那样会去歧视人家啊或怎么样的。对，就算我目前单亲，我对未来还是有盼望的啦。
是，
对，就是还是会认为说神其实会预备好一个最适合我的人出现。而且现在啊其实有很多人就是身边的姐妹啊也会跟我分享说他们其实虽然结婚了但他们根本就是伪单亲
啊。怎么说？怎么会这样？
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抱怨说啊自己的老公就是长期不在身边啊，然后对家务或者是对照顾孩子都没有办法帮得上忙。对，所以他们其实根本基本上算结婚了过得跟单亲生活也差不多。
哦，嫁错人。
对，那我觉得我目前反观我自己的状况，我反而觉得说哎，我还过得蛮自在的。对，因为自己养育孩子呢就是少掉婆家的那一块。
真的
就是相处啊磨合啊，然后有的时候你看长辈跟年轻人的教育小朋友的方法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对，然后就会可能会吵架啊或者是不愉快这样子。那 我觉得上帝他既然按照他的形象去造男造女的话，我觉得他的原始美意就是要让男女互为伴侣嘛，对不对？然后彼此守护，相互协力啊。但是所以我觉得，虽然可能也许我之前的感情状况在神看来是很不成熟啊，就是幼幼班这样子，但经过了怀孕生子，然后单身就是很多年这样的情况之后呢，我会觉得未来如果真的有适合的另一半出现，我们的相处或许会更成熟。对，
是。那有没有觉得之前不成熟的地方有哪些呢？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超级没有安全感，就是好像会很希望对方给你回应啊，就是有一点你要现在说情绪勒索，你知道吗？对，以前就是会常常看 LINE 说，哎、欸，怎么没有已读？然后或者是已读怎么不回？对，类似这样子。然后打电话没接啊，就会焦虑啊之类的，有没有？然后天天都要讲到电话，睡前也要讲电话之类的，很黏呐、啊。对，所以其实真的就是回想起来，以前就是很像一个快溺死，就是快淹死的人，然后感觉好像一直在抓，想要抓住 一根浮木这样子。对，
那大概多久几个小时不回讯息你会觉得感到不安全？
一个小时以上吧。
一个小时以上。
对，如果是在工作平常日的话，我觉得如果他因为工作的性质不能常看手机，我觉得至少中午吃饭要看之类的。哦，就可能会自己去预估说，哎、欸，这个时间应该在休息哦，他应该可以看手机吧。
哇，这是你爸预想好的，可是实际情况不一定。
对，就是觉得以前很有控制狂这样子。对，那我现在想起来，其实这些都是不好的啦，不健康。对，
也不会不健康啦，但很多人可以接受这个事情。很多男生他们早就习以为常了。他们在进入交往前期就早就知道女生会，就是有些人就是会传讯息就知道回他，不回的话他可能会不高兴啊。他们早就做好觉悟了。对
对齁，因为大亨宝其实年龄跟我差不多嘛，对不对？
这节目好像没有讲年龄。
就是我们应该经历的那个年龄层，就是我们的朋友的年龄层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
就对啊，二十几岁的人都这样子嘛，对啊。OK 啦，大家都听得懂了，没问题，可以啦。
好，
像我之前是常常收到讯息然后没有回，对方也是有一些情绪在的时候，我也会受不了。反正我是比较没有办法包容这件事情的人，我反而比较喜欢自由一点。对，
对啊，对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男生都是比较喜欢有自己的空间。对。那我觉得其实女孩子也是一样，就是也要学会独立，然后学会要有自己的时间，然后给男朋友或者是老公一些自己可以喘息的空间。
是是是。所以现在已经非常有自信的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了嘛？对。
哎，真的真的很难讲，因为真的很多年没有谈恋爱了。不敢说，但是希望啦，以后就是有那个理性跟那个觉知，就是告诉自己说，哎，不可以哦，不可以控制狂。对对对，
你刚才说那个相信神会替你预备那个适合你的另外一半嘛？
对，
说不定所谓适合你的就是他就是那一秒回你讯息。
哦，那如果是真的是真的太棒了。
对，这种的话就是对嘛，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没错。
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吗？
好，那我们就进音乐。
待会见。
待会见。欢迎回来收听结果子，谢谢各位观众耐心的收听，没有离开，因为精彩的在后面，你们赚到了。好，接下来这集我们是讲感情路上，我想要问问花生糖，在感情的路上有没有遇到什么最不能接受另一半的什么样的行为呢？
其实我一开始我觉得我最不能接受男生抽烟呢。
哎呦，
你说很多女生也都不能接受是吗？
对啊，其实见网友好了， 就是类似交友软体嘛，他们可能之前还不知道对方会抽烟、嗯、然后一见面的时候看到他会抽烟直接就不用考虑了、哦、就是他们很多女生都很反感抽烟这件事情。
对，我们其实是不太喜欢就是男生身上有烟味这样子。可是呢讲到这一点，就是我除了那个爱情长跑的男朋友没有抽烟，他其实一开始也有抽烟哦，但是因为我们刚交往初期他的身体就出了一点状况，然后以至于他就开始担心说、嗯、哎呦是不是应该要戒烟这样子、嗯、所以基本上我没有看过他抽几次烟。然后但是后来交往的男朋友都有抽烟，有没有很惊讶？就是你看明明就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类型、嗯、但是我却后面都找这样的类型。
毕竟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嘛这个完美的理想型那是不可能出现的。
对，我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就是当时候可能因为自己设限说啊我不能接受会抽烟的男生、嗯、然后我就觉得嗯自己是不是会错过很多好男人这样子。就有时候会说服自己说啊好像抽烟跟他的品性也没有关系。对，
确、嗯、实啊确实。
对，所以后面就有试着跟抽烟的男朋友交往、嗯、然后确实也是好人啊，可是我会在一次一次的经验当中发现说这个点还是我过不去的点。嗯，对对对，因为我常常就是会因为对方抽烟这件事情吵架。对，然后甚至到后来是 有一任男朋友，他们家就是全部都是兄弟，就是他有哥哥弟弟嘛跟爸爸嘛、嗯、所以他们家是三个男生然后加爸爸四个人都在抽烟。
哇塞，
对，然后
烟囱。
对，所以就是当我去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就是会时常可能一个小时就是四个男生一起出去外面抽烟这样子。
哦，会出去抽、哦、
会，因为通常男生会透过抽烟的时间 men's talk、嗯、对不对？
确实确实。
对，所以到后来我就是一直有因为想要迈入婚姻嘛，想要结婚、嗯、所以会希望说对方可以把烟戒了、嗯、然后就觉得他、啊、为了小孩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会这样会去沟通，然后通常男生也是都会敷衍你，就会应付一下说好好好以后再戒以后会戒这样子。
是是是，
对，所以我不知道，所以后来会一直觉得说这个点过不去，我甚至还因为这件事情会去跟男方的那个家人沟通过、嗯、对，然后导致对方的家人不喜欢我啊。对，就觉得说你连我爸都在干涉，
哎呦，
其实当时候真的很不成熟啦。对对对，我现在回想起来也是觉得 以前很荒唐，
是很激烈很激烈的那种沟通、
哦、不是不是，是好好的说、哦、可是确实我是不应该去干涉长辈。
你怎么跟他们说的？
我就跟他爸爸说欸、我跟那个某某某已经约好了，就是说他要少抽一点烟。那爸爸、嗯、爸爸你可以不要再约他抽烟吗、哦、类似这样子、那他爸爸就会不高兴。
这确实会不高兴因为他可能跟儿子那个联络感情的方式就是这个了。
对，
禁止的话他们可能话题就更少了。
也不能说是禁止，他可能觉得我干涉到他了。嗯，对对对，
他可能抽一辈子了，怎么突然有人家阻止我抽烟，还不是他老婆
我没有阻止他爸爸抽烟，我是阻止他儿子、啊、我只是希望就是、哦、对儿子少抽一点这样子、哦、
了解了解。
对对对，
然后你也希望他爸爸去规劝他儿子少抽点，
就是不要揪他。
哦，不要揪他
你可以抽你自己的、嗯、可是你不一定要一直揪他这样。
了解了解。
对，哇，但是对，总之跟大家说了我 荒唐的过去。
不荒唐不荒唐，很真实很受用的经历。
对，那 我除了这一点以外，我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网络交友真的有的时候你不能 你不是从朋友开始做起，所以、嗯、有时候对方如果隐藏一些他的过往或者是他的一些秘密的话、嗯、其实很难发觉。对，然后 我也有过就是因为透过交友软体认识的男生，然后他在交往一年后才发现说就是有前科。
哇、wow、哦，
对，那就至于是什么前科我们就不多说了，但是就是非常的 shock 就是啊、oh. 天哪，竟然交往到一个有前科的男友，但是前面完全都不知道也看不出来。嗯，对，然后甚至还到大陆去就是试图想要娶大陆新娘。嗯，对，然后就觉得哇塞天哪、
啊、好精彩啊。
对，那反正我知道了这些秘辛之后我就觉得 应该 不能再待下去了，这样子，对对，因为其实也有给过对方机会啦，就是想要跟他开诚布公的去聊，虽然说这些都是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可是我会希望说对方可以坦诚，
是，
对，我觉得那时候的感情的想法是说彼此不要有秘密这样子，
哇，
对，
毫无隐藏，
对，但是现在其实真的，我看隔了这么多年，长大了一点之后，会发现其实人都有过去嘛，对，那
确实，
对。其实不应该去像以前这样去挖，去挖对方的过去。
了解，了解。好，目前争议到就是那个不要去干涉人家家人抽烟，跟那个不要去挖人家的秘密嘛。
对。
哎，还有哪个？
我目前就是遇到的，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这样子。
是，没错。好，听完这些后，我觉得。女孩们啊，还是要那个睁大眼睛看清楚你要选择的对象。如果在一开始呢，有你真的是无法接受的点，也不要太勉强自己去尝试，因为毕竟时间有限，光阴很宝贵的，时间很珍贵的，不要浪费大把时间在不对人身上。对，
对，然后其实。我当时候确实，我觉得我们女孩子有这样的生理时间的压力，因为毕竟，比如像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小孩的人，然后我就会觉得啊，怎么办？我快要变高龄产妇了，我等到我真的对的人出现，会不会已经超过四十岁了？那到时候我就生不出来了，就是当时候会有这样的焦虑跟担忧啦。那当然也有人会说啊，你可以去冻卵啊，你可以之类的，就是可是确实在我们一般就是。经济状况下不会考虑去做这么贵的就是冻卵的这件事情，对，我觉得那可能大家听到的是明星啊，或者是说经济状况可能比较中上的人会去考虑做这样的做法啦，对，那但因为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小孩，那我也觉得说其实上帝在这么早，也不能算早，就是在我戒龄高龄产妇之前，然后让我有孩子出现在我的身边，我现在真的觉得这是神的安排，对，因为他真的是我的小天使，
是他真的很可爱，
对啊，然后我觉得说 也就是因为照顾他的这段时间可以让我自己好好的学会如何的独处，然后如何的爱自己，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我觉得上帝一定是认为说这个部分是我需要学习的功课，对，所以才会安排这样子的桥段在我的生命中出现，
是，
对
对啊，所以生命中每一件发生的事情，看似不好的事情，可能背后都有很大祝福在后面，只是我们现阶段还没有办法发现而已，没有经历过那些，哪有今天这么可爱的孩子在我们眼前呢？
对啊，对，所以这他真的也是很恩典啦，就是说，因为我的孩子也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所以我觉得他也是所有这么多的叔叔阿姨啊，然后哥哥姐姐朋友。对，同伴，然后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好，那我觉得其实我最后也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是说，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然后你无论你现在遇到的境况是不是很低潮，那我觉得都请你要相信说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定自有上帝他的安排，
是，
对，就是不要去掉入那个绝望啊悲观的那个网罗里面，对，那我觉得你如果掉进去的话，那就中了撒旦的陷阱，
就算失望不能绝望，
对
对，万事都互相效力，
是啊，所以我们要反而去想想说，哎，这个挫折这个困境是神要我们学习什么，
是，
对，如果我们一旦想通了，或者是我们学到了突破了，那你就成长了，
是，各位听众们加油加油，跟我们一起加油，
对，好，
事情还没到尽头，而是该转弯了，
对，
好，希望今天听到我们这集的听众们都能够从我们分享这些故事中获得到一些正能量，能够成为明天的动力继续走下去。好，今天难得邀请到花生谈来到节目，难得我们可以一起、那個、
对，难得两个主持人一起
对，在同一集出现，
没错，
所以那个我想邀请花生谈来一起唱一首歌，来，你来选一首很正向的歌，跟今天主题很符合的。
好，我其实想唱一首诗歌，哎，可以吗？
诗歌可以啊，我最喜欢唱诗歌的。来，
那这首诗歌叫做《我心坚定于你》。
哦，我有听过，我听过。OK OK， 那我们就来带这首歌《我心坚定于你》。哎，你要一起讲，一二三，
我心坚定于你。
耶稣基督，圣洁美丽，无人能及。赐我气息，毫无保留，为我舍命。
你的爱是我灵魂苏醒，患难中我能刚强站立。你的爱是我重新的力，黑暗中是我生命再次绚丽。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相附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我心坚定于你，眼目专注于你，风浪之中有你同行，不畏惧。我心坚定于你，我灵相附于你，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安息。在你怀中平静安稳，我必得
耶、yeah, yeah.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结果子，咱们结果子下周 见，
拜拜
拜拜。